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么在这里啊，邓梅也是又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是1799的哈，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呢也想要那位听众朋友的配方，节目之后呢邓梅会发给大家，大家稍稍等候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看一看今天的美股盘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今天早上的石油的价格呢已经是站上$110石油期货啊$110每桶了。那么有人呢当时就有一些机构就预测说有可能到2027年年初呢他认为哈是冲到140甚至到150。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是我们盘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美股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啊多数是收低的，主要是受到科技股的走弱所拖累。那么芯片内存的这个芯片股的跌势呢是尤为明显。投资人呢也是在关注啊这个油价呢还有公债殖利率的走势。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美股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5.45 点，下跌了 0.074%。还好啊，现在是收在7403.05点。纳指呢下跌了是134.41点，下跌了0.51%。今天纳指收在26000多点。道指上涨了160点，上涨了0.32%，收在49000多点哈。那么费半呢是下跌，费半呢已经是在10000之上了，11305点。费半今天下跌了2.47%。那么标普11大类股中呢，资信类的科技股的跌幅是最大的，芯片股主要是拖累的因素。那么资讯类的科技股那个能源股呢表现是最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哈，之所以呢是个内存芯片股类它是遭到抛售，什么样的原因啊，是因为叫做希捷科技它执行长在摩根大通的这个会议上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新建一个工厂耗时太久了，所以呢这个公司的股价重挫了7%，同时呢也拖累了同业美光下跌将近6%。所以呢市场就在担心啊，说这个内存的产业的产能到底够不够呢，到底能不能够满足这快速成长的需求呢，所以是进一步加剧了卖压。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这波跌势发生的时候呢，其实美股刚刚创下了一个新高。那么标普500还有纳指在上周五都是准确的说是在上周刷新了历史记录，道指呢更是一度重返了50000点的关卡。那么上周五呢全球的债券殖利率都在攀升，主要的股指承压。我们看到美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已经升到了大约1年的高点，那么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是维持一个高档。英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已经升到了199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的。那么日本的长天期公债呢，利率也是同样攀升。我们今天早上呢，其实有看到啊，说也有人预测说，如果这个油价呢要是冲到，说假如哈，当然这种可能性能不能呢，川普政府会不会允许这个油价冲到这么高，尚未可知啊，应该不会，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可是说如果说这个油价到了150，那么也有人就认为说会给英镑带来压力，说英国的这个通货膨胀会可能会上升很多，那么也可能把这个数字忘了哈，可能好像是到10%。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在出自搜索上有发文，他说原来定于周二对伊朗的这个攻击行动会暂缓，所以呢这个油价的涨势呢是有所降温的。那么川普说呢，说卡塔尔，有人说是卡塔尔，有人说是卡达哈，还有沙特阿拉伯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人都要求他暂停行动，因为目前呢是可以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达成美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上周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市场也认为啊，说联准会短期内降息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甚至今天早上还有机构预测说会不会升息呢。那么根据芝商所，就是我们说的 Fed Watch 这个工具，交易员目前估计联准会今年年底前升息25个 基点的几率是 37.8%， 也就是说呢，这也反映出来说市场在消化上周高于预期的这个通货膨胀数据。那么其实在本周三呢，英伟达会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市场呢对于英伟达的财报也是蛮关注的，也想看一看啊，说这个 AI 芯片到底这个需求还有它的上涨的趋势到底会是怎样的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跟踪报道。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我们知道川普呢，他刚刚从北京回来，对不对？那么今天5月18号呢，德黑兰就给川普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14点协议哦。表面上看呢，就好像是求和一样，可是呢，仔细一看，有点像是给伊朗松绑的一个最后的通牒，加了引号的最后通牒哈，就是说他伊朗说话很不客气啊，就明明他应该是求和呢，可能他这个语气还是就好像就告诉你哈，最后通牒，所以导致白宫也是瞬间翻脸啊，直接放话说如果德黑兰你不改变立场，美国就会用炸弹谈判。当然后来啊也是暂缓，后续如何反正比较紧张吧，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跟踪报道。同时呢，我们看到川普是一句话叫做时钟在滴答作响，全球的神经直接被引爆。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在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川普突然发了一张图叫做11国联军围剿伊朗的图，所以很多人就在猜测说川普这是会有什么大行动吗，对不对？那么新的协议呢，其实是让巴基斯坦转给美国的，包括什么呢，叫美国要求美国立刻解除封锁，所以伊朗呢也会解除对霍尔木兹的封锁，还想要干嘛呢，你想美国怎么可能会同意，还要向伊朗赔偿400亿美元，分两次支付，分阶段撤出美国士兵，撤出军舰，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而且呢还要允许伊朗拥有满足能源要求的油。那伊朗呢就同意啊，说长期冻结这个核计划，但是呢注意这种是冻结，不是彻底的拆除，还说什么呢，说伊朗可以把这个浓缩铀无条件的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等等等等。说出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猜猜看，想想就知道，用脚趾头想想都可以知道美国怎么可能会不翻脸，对不对？那么这个Anschutz 是这么报道的，说白宫呢认为这份提案不足以达成协议。那么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这个新提案和早期版本相比只是有细微的改动，仍然没有在暂停浓缩铀或交出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上做出承诺，所以呢就说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就会通过炸弹继续谈判。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媒体啊有是在上午的时候他说美国啊有意松动，同意暂停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可是呢白宫官员随后就反驳了这个说法，官员们说如果没有德黑兰的互惠步骤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制裁豁免。所以呢今天川普对伊朗就挥下了一个重锤啊，他就说时钟滴答作响，伊朗你最好快点行动，否则就会什么都不剩。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川普总统发了这个11张帖子啊，其实不多不少，正好11根箭头代表着11个国家全部都指向了伊朗。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呢也是对伊朗摊牌，默茨是这么说的，他说伊朗你不可以再把整个地区和全世界当成人质了，军事核计划呢你必须在可以核查前提下结束，也不要再攻击以色列和德国在当地的伙伴了，伊朗呢你还必须要重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自由通行。默兹呢他还透露啊，他说他几天前呢已经跟川普通了电话了，双方在木雕上也谈拢了，也认为这个事情呢是得靠谈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德国等欧洲国家要抛弃之前的模糊政策，准备跟着川普干大事了，可不可以用这样的话这么说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从北京回来了，空降到巴黎参加这期峰会。那么贝森特呢是强势要求啊，所有的盟友要立刻收紧制裁，彻底掐断伊朗战争及其的非法的资金链。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呼吁所有这期成员国乃至全球盟友要严格执行制裁，切断资助伊朗战争及其的非法融资，把钱还给伊朗人民。这句话也说的非常有意思，对不对？下午呢川普就表示了，我们刚刚也为大家说了，卡塔尔、沙特还有阿联酋的领导人呢就敦促川普希望他可以暂缓活动，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所以呢，川普就取消了原本明天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军事袭击计划。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为大家更新几个消息啊。普京要访华了，对不对？那么也有人说啊，说刚刚招待，说后冷战时期啊，接连招待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那么目前其实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的不好。其次呢，还有人说呢，说中共很可能会和普京谈一谈能源供应的问题，所以呢，中国目前面临首先经济不好，其次呢，这个能源供应的不稳定也会导致他对台海问题上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其实呢，也有一个消息爆料，我们知道川习会在国宴上很多服务员，对不对？可是呢，大家也在说这些服务员根本就是一些叫做什么哈，叫做武警、女兵、情报人员假报的，那么他们都是眼尖、耳灵、胸藏暗器的，俗话说叫做中共燕子，当然也是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一下哈。好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